兄姐妹安息日快乐。我今天主要讲的题目是在全人类当中，在整个宇宙当中最激动人心的两件大喜的事件。第一件大喜的事件是在2000年之前，在公元的开始，主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将亡的人类，曾亲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做我们的救主。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晚上，有一位天使在荣光当中向伯利恒野地里面的牧羊人显现，向他们传报喜讯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和那个天使大声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主耶稣降生为人，做我们的救主，不但是关乎我们全人类大喜的信息，而且也是关系到整个宇宙的激动人心的大喜的事件。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本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一位，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他也是宇宙万有天庭当中的众天使，宇宙诸世界的众生灵，和我们地球上人类的创造主和统治主。现在为了拯救我们将亡的罪人，他竟然亲自为我们道成肉身，降生为人，来拯救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里的上帝在希伯来原文当中，他不是用的单数，也不是用的双数，而是用的复数 Elohim， 就是说我们的上帝有三位。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但是奇妙的是什么呢？创造这个动词在希伯来文当中它是用的单数，按照希伯来的文法，上帝如果是复数，创造这个动词也一定要复数，但是摩西在圣灵的启示之下，感动之下，他特别用了一个单数的创造，说明我们三位上帝也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你已经可以看到这个三位真神。当时提到地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提到了上帝的灵，在第六天创造的时候，上帝跟上帝自己在说话。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于是上帝就造了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是上帝对上帝说话，我们相信啊，三位一体上帝必是说话，特别是天父上帝对主耶稣说，我们要照着我们样式，按照我们的样式，照着我们形象造人。我们晓得天地万物是三位一体上帝一起创造的，但是具体的创造工作却是借着主耶稣来创造的。 正如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也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接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原来的地位是如此的尊贵，他本是三位一体上帝，又是我们的创造主。主耶稣实际上也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一位，跟天父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上帝三位都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正如摩西在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六节当中所指出的，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句话是非常奇妙的，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这里的上帝了，是原文也是用的复数，不是单数，不是双数，是复数，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的，所以我们晓得啊，我们三位一体、三位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是自由拥有的，都是无始无终的，都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三位上帝，但是又是被称为独一主。摩西说，以色列你要听主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原文是用的独一的耶和华，三位耶和华又被称为是独一的。这个独一的这个意思啊，在原文是很奇妙的，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是用的一个字啊，这个意思用在集体单位的，形容集体单位的啊，恰的啊，比如一串葡萄一对冰啊，众人起来如同一人，就用这个叶，这个叶不是那个一二三四的叶啊。所以这句话又说明三位一体上帝是完完全全合一的一个奇妙的启示。而且我后来查考原文说，丈夫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地方这个成为一体这个业和这个三位上帝的成为黑夜的主是一个字，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的所谓三位一体上帝这个说法呢，它是一个神学的名词，不是圣经上的说法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所谓三位一体不是说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身体，不是的，而是形容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是自由拥有无始无终的都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在创造大功、救赎大功当中都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分工合作来进行的，而不是说只有一个身体。因为天父上帝是有真体的，主耶稣被称为上帝本体的真相，这是说明主耶稣他降生为人是要我们彰显天父上帝。主耶稣身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让他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但主耶稣自己也有真体的主耶稣他坐在上帝的宝座右边他也是有真体的。圣灵虽然没有形体，但是圣灵也是有位格的是作为上帝的代表，作为基督的代表，也被称为上帝的灵、基督灵三合为一的。同时圣灵也是单独的具有位格的，正如主耶稣 在佛陀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说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里主耶稣说教我们给人施洗的时候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圣灵也是一位一个的，我们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神上帝啊，是非常奇妙的。而且我们还要明白，当我们人类始祖犯罪堕落，将要永远灭亡的时候，天上众天使都充满了悲哀，尤其是天父上帝更是极其忧伤，因为看到人类已经犯了当时的罪，将要永远灭亡。但天父上帝不忍心毁灭罪人，想要挽救罪人，但是要挽救罪人必须要做出无限的牺牲啊！他必须要牺牲自己独生爱子，让耶稣降生为人，为我们舍命赎罪，做出永远的牺牲。上帝的心也不忍心啊，上帝不忍心让我们罪人灭亡，也不忍心让耶稣做这么忍受这么大的苦难，做这么大的牺牲。所以上帝的心灵也是在痛苦的斗争之中。怀尔人曾经见到异象，看到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天庭都充满了悲哀，天使都充满了悲哀，天父上帝更是极其忧伤。主耶稣怀尔人看到主耶稣一连三次进到上帝面前，上帝的荣光当中，怀尔人没有见到。主耶稣第一次进去以后不久又出来，然后又第二次进去过一会又出来了，然后又第三次进去，天使就对怀尔人说，你以为天父上帝牺牲自己儿子是没有经过痛苦的斗争吗？不是的，就是天父的心里也充满了忧伤。虽然就受人类的计划不是事后定的啊，在万古以前，在创造世界之前，上帝已经定了这个救赎计划，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早就知道他所创造的千千万天使有一部分三分之一要堕落成为鬼魔，他也早就知道我们人类是不是亚当夏娃被创造以后会受到魔鬼欺凌，也有犯罪堕落。但是上帝已经决定了这个计划，一旦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上帝决定要赐下自己独生爱子来做我们的救赎主，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救赎的计划不是事后定的，早就定了。但是当这个计划真要开始实行的时候，上帝的心灵也经过痛苦的斗争啊，他也不忍心让耶稣做这么大的牺牲，受这么大的苦难。也天父上帝把自己痛苦暴露在天使面前，众天使都看到了。所以众天使都明白上帝是多么爱我们罪人啊，但是他也不忍心让耶稣这么大的牺牲啊。但是我们最后要感谢上帝，最后主耶稣基督他主动的一连三次的进到上帝面前为我们舍命代求，他说，天父啊，求你给罪人一个悔改机会，我愿意为他们做出任何牺牲，经受任何苦难，要挽救他们到底。圣灵保惠师也有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代求，而且天父上帝也是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无限的大爱，最终这个救赎人类计划就真正的确定要执行了。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里说上帝爱世人，原文是一个惊叹的口气，上帝是这样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等于把天地万物一切都给了我们。因为他的独生子不是一个普通的世人，他是宇宙万有和我们人类的创造主、统治主，创造主都赐给我们了，何况他所创造的万物、天地万物呢？使徒保罗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弃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上帝把主耶稣赐给我们，等于把众天使一起都赐给我们了。因为天使都是富有的灵，奉差遣为我们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但上帝将主耶稣赐给我们，等于把他自己也赐给我们了。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当上帝把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也在基督里面牺牲了自己。感谢上帝，正是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这样大爱，救主耶稣圣灵保惠师对我们这样无限大爱，主耶稣啊，真的就做了我们的救赎主。至于主耶稣基督在救赎人类当中工作当中，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牺牲，忍受了无限惨痛。他在2000年之前亲自为我们降生为人，甚至马槽里连一个床都没有，连衣服都没有，用布啊，天使正如天使所说的，你们看见个婴孩用啊布包着啊窝在马槽里。主耶稣为我们降生在这么一个穷苦的人家，他短暂的一生当中，33年半的人生当中，从降生在马槽到最后钉死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他的一生为我们忍受了无限的苦难，做出了无限牺牲。他也向我们有血肉之体，但是他靠了祷告，依靠上帝的能力，依靠圣灵的充满，他为我们忍受了各样苦难，得胜一切试探，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的榜样。他又向我们彰显了天父上帝对我们罪人无限的大爱，传扬了天国的福音。最后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不但在肉身上，更是在心灵当中为我们的罪受尽了被天父离弃的无限惨痛，做出了无限的牺牲，甚至肠断心碎，心脏破裂而死。圣经上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开始的时候他知道他被钉之后他将来回到天父那里去，当他安慰那个十字架强盗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强盗说啊，我实在告诉你啊，今天啊，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了啊，应当翻译是，我今天实在告诉你，中文翻这个是错误的翻译，因为这个标点符号打错了，意思就改变了。要是按照原文正确的翻译，应该翻译说，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要跟我在乐园里了。所以耶稣开始定十字架的时候，知道自己将来回到天父乐园里面。但是从圣经上记载，从午正到申初，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当中，遍地都黑暗了。那个时候主耶稣的心灵完全陷在黑暗当中，他忽然看到看不见上帝了，他忽然感到上帝离开了他，向他发怒，上帝要刑罚他，因为他现在开始要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为我们全人类的罪受刑罚。他忽然感到上帝向他变脸，上帝离开了他，他看不见上帝了，他甚至唯恐上帝这种离开是永远的。因此在从午正到申初这个3个小时当中，是耶稣最痛苦的时候， 在这个三个小时当中，他已经没有盼望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了。他所感受到的就是罪的可怕，上帝要刑罚他，他可能这样要被天父永远遗弃的。所以到了深处的时候，他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他大声的呼喊说：“伊利伊利，拉玛斯巴格达尼。”意思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遗弃我？”在这三个小时，他忍受了被天父遗弃的无限的惨痛，但是他就是到这个时候，他仍然决定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为我们人类舍命赎罪。他最后凭着信心大声呼喊说：“成了！”意思从今以后，他已经为人类完成了舍命赎罪的大功，心悔改的罪，心悔改的上帝儿女一定要得到拯救，成了。但是他自己的命运将要怎么样，他那个时候也看不清楚，他只能够凭着信心把自己交给上帝。他说：“上帝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个灵魂翻译是不正确的，原文就是这个原文是用的 pneuma， 它可以翻器械，也可以翻心心灵，灵心心灵两个意思。你可以把它翻译：“上帝啊，我将我的器械交在你的手里，将我生命的器械交在你手里，或者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他把自己将来的命运完全交给上帝手里，他说了这话就断气了，也即使为我们父亲赎罪代价带来了救赎的鸿恩啊。第三天，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众天使都充满了欢呼，为我们人类能够得救而充满了欢呼。但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并没有到此为止，主耶稣将要永远保留他所取的人性，永远保留他人的样子，人子的样子。他继续在天父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做我们中保，人就天天不断地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和代求，并不断地借着圣灵大能圣经真道光照感化我们，信而悔改，离罪成圣，爱上帝而人成为上帝儿女，而且使我们从此以后能够不断地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不断地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恩助和真道，谦卑悔改，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而人，更好地进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并且能够凡事感恩，靠住长老不生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的迎接主的再来。我们正是要永远感谢天父上帝无限大爱，主耶稣无限的牺牲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些无限浩大的救恩。现在我要讲第二件人类历史上在全宇宙当中第二件激动人心的大喜的事件，就是主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我们将来更要天父上帝、救主耶稣、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主耶稣现在人就在天上啊，上帝宝座前，一方面做残忍审判的工作，一方面继续不断地用他的宝血啊，借着圣灵大能圣经圣道为我们代求，不断的光照帮助我们信而悔改离罪成圣，造准备迎接主的再来。同时主耶稣也准备很快就要驾云复临，一旦残忍审判工作完成，救赎人类大功告成以后，主耶稣基督将要以万王之王的身份要坐在天父上帝宝座右边，要带领千千万万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来迎接我们回天家。正如约翰福音 十四章一到三节，主耶稣亲口应许我们说的，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主耶稣要亲自接我们回天父的家。天父的家是什么地方？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天父的家也被称为上帝的乐园啊。正如使徒保罗他曾被提到三千天进到乐园里面，听见隐秘的声音是人不可说的。这个乐园也就是地上的伊甸园，被提到天上以后把它改建扩大而成的。我们看到创世纪啊，第一章第二章讲到人类犯罪堕落被赶上伊甸园，伊甸园还在地上，有天使把守啊，不让这个亚当夏娃再进伊甸园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伊甸园在地上差不多近千年啊，每逢亚当夏娃带了他的后裔经过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想起自己所犯的罪。这本来伊甸是他们家乡，但他们犯罪多了也被赶出伊甸园，他们是很伤心的，但是上帝也安慰他们，他们将来信而悔改得蒙拯救以后还要重新回到伊甸园。后来你们看到创世纪六章七章洪水毁灭的时候，当时罪恶世界上罪恶滔天，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这个伊甸园并没有被洪水淹掉，这个伊甸园已经可以提到天上上帝宝座那里，把它改建成上帝的乐园，比过去伊甸园更加勇美无比，更加扩大了。这是上帝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人的思想从来没有想过，人的眼从来没有看到，人的耳朵从来没有听到。所以天父的家就是上帝的乐园。在启示录七封书信当中，第一封书信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对得胜者的应许说，得胜的啊，我要将上帝乐园当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吃。所以天父的家已经被改建成为上帝的乐园，里面有生命树的果子。天父的家也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你们看启示录二十二章那个提到，那个地方提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宝座前有生命河水，两边有生命果树，生命树的果子，果树啊长出来结果子，每一个月结一次。所以上帝的乐园也被称为圣城新耶路撒冷，天父的家。圣城耶路撒冷不但成为我们天国的京都，将来成为全宇宙的统治的中心。啊，我们将来要跟天父上帝、主耶稣、奉天使永远在一起。主耶稣来的时候要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啊！这是腓立比书三章20到21节说的，他说我们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那个时候他要按着那能是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一人在上帝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啊，你看我们将来的，真是我们的身体像耶稣一样的荣耀无比啊，发光像太阳。我们要成为天使一部分，取得那个三分之一堕落、背叛、被毁灭的天使啊，天使有三分之一堕落，将来被毁灭以后，天使就少要了三分之一，那是千千万万。但是上帝不再创造了，我们得救的圣徒要成为天使一部分，我们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启示录20章4到6节所说的。我们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做什么呢？要审判世界，审判堕落的天使， 正如保罗早就得到启示，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到三节，保罗说，岂不知我们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又说，岂不知我们圣徒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所以我们在一千年当中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作宝座，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那是定罪的审判。因为那个时候世界上的罪人都已经死亡了，没有复活，撒旦也被捆绑在地球上啊，在旷野地球的旷野当中漂流。当一千年完了以后，主耶稣基督还要第三次降临，吩咐罪人复活，撒旦释放，他们要围攻圣城。忽然有上帝白色的宝座升起，要宣判撒旦恶人所有的罪，然后降下硫磺火湖，把撒旦恶人众天使恶天使恶人都全部毁灭。上帝还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将来新耶路撒冷要成为新天新地地球上的精神圣城，也要成为全宇宙的统治的中心。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继续的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在上帝宝座前昼夜侍奉敬拜，我们还要跟基督一同作王掌王权。正如启示录22章3到5节所说的，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们不用灯光热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做到永远。你看救恩带给我们真是无限浩大的救恩啊！我们将来要在上帝宝座前做祭司做君王做到永远。我们同时也要跟众天使一起侍立在上帝和基督宝座面前，随时奉差遣到宇宙中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圣善的旨意。我们将来在天国里多种身份，我们又是上帝的儿子，又是他的仆人，我们又要和基督一同做君王，在上帝和基督面前我们永远是他的百姓，永远是他的子民。我们要成为天使一部分，我们还要做祭司，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我们将来不但在上帝和基督宝座前昼夜侍奉赞美，我相信我们也会到宇宙诸天地去宣扬上帝的大爱，耶稣的救恩，为耶稣做永美的见证啊！我们这些本来都是被魔鬼欺骗也犯罪多了将来迷惘的罪人，但现在因着天父上帝无限大爱，主耶稣无限的牺牲拯救了我们，我们现在都能够到这样的荣耀，得蒙拯救，我们真是要为主做永美的见证。白斯莫说，一切都是由于十字架的大爱，主耶稣牺牲所成就的奇妙大功啊！十字架的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要使我们离罪成圣，生而有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使我们能够追求完全像天父，效法主耶稣的完全圣洁无罪榜样，甚至我们的品格将来要得到，有些圣徒的品格要得到比天使更为完美，我们将来在天国的奖赏地位甚至超过了天使。我们真是要永远感谢赞美他。最后我们讲讲我们应该怎么做，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巴不得我们一切慕道友还没有完全信仰悔改的慕道友，包括我们弟兄姐妹虽然信了多年还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立刻信靠主耶稣的救恩，悔改自己的罪。我不但求耶稣保守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要把我们从小到大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一切的罪，想得起来的罪都承认，都求主的饶恕，求保守洗净。我们还求圣灵洁净重生我们心里，给我们新的属灵生命，使我们能够有力量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是上帝所爱的儿女。如果我们肯这样的悔改的话，我们罪人可以立刻信而悔改，被保守洗净，被圣灵重生，立刻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你看十字架的讲道临死前 立刻信而悔改，都被主保释洗净，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为什么不能割呢？我们也看到税吏长撒开，在犹太人看来是罪大恶极的，但是当他被主的爱感动，当他当了耶稣的面前，当了众人面前，做了一个公开悔改的一种表现，是多么感动人心啊！他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把我一半的钱财周济穷人，我如果敲诈勒索的罪，我还他四倍。”圣经上说撒该是个财主，税吏长也是个财主啊，财主是爱财如命的。现在他被主的爱感动，他已经不爱钱财，他把钱财看成粪土一样。他主动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把我一半钱财周济穷人，我如果敲诈勒索的罪，我还他四倍。”你看，该他的心灵已经为主的爱感化，他已经立刻悔改，重生得到属灵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主耶稣都欢乐起来，当时就对众说：“啊，现在救恩临到了他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兰子孙，人子来过要拯救，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巴不得我们当中一切慕道友。”甚至我们信徒当信了多年还没有彻底悔改重生的，立刻信而悔改，求宝血洗净，求圣灵重生我们吧，我们可以立刻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第二件事情，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已经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的人，我们还要天天祷告，研究圣经，天天不断的靠着主的宝血功劳，靠着主的恩数，借着圣经正道，要不断的追求啊，不断的理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人，爱人，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之恩。我们也要学会反思感恩，靠主常常喜乐，这是一切的考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不断去做，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救我们回天下。我们不太希望主耶稣来的时候都那个背脊身体得蒙拯救，成为上帝所爱儿子。我们也更巴不得在主来之前，我们的品格预备的更完美。我们要更加像耶稣，更加爱耶稣啊！我们要追求完全像天父，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完美的榜样，就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我们也希望耶稣来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不能得到拯救，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工作而信而悔改，得蒙拯救，一起来迎接主耶稣再来。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鼓励我们每一位信徒也要献身传道。大家不要觉得惊奇啊，其实我们教会每一个信徒也是传道人啊。我们教会有两种传道人，一种是专职的传道人，专门以祈祷传师为念的。另外的，我们每一个信徒虽然我们各有工作啊，我们也是传道人，是义务义工传道人。传道工作啊，不能够单单靠少数传道人，不可能完成的，一定要靠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准备好啊，都能被主所重用，那么传道救灵工作就会很快完成了。我们都要献身传道，这是使徒保罗对我们的劝勉。在罗马书十二章，使徒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保罗劝勉我们说：“弟兄们，所以弟兄们，啊，保罗劝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献身传道，啊，我们传道人呢，更加要献身传道。”彼得，使徒彼得也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神的美德。啊，彼得后书一章九节。我们都要做传道，尽到传道的责任，我们都是祭司啊，而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跟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直到永远。我们希望将来做祭司，今生我们就要在地上做祭司，尽到祭司的责任， 尽到传道救灵工作责任，我们更要不断地为外域生灵陪葬而恳求啊！我们人都是软弱无用的，我们现在是庄稼多工人少，做工的人啊，庄稼多啊，工人少啊，啊，而且我们现在工作所做的工作都是很少，少得可怜，我们的工作是进展缓慢，怎么能够完成传道救灵大功呢？我们真是要奋发热心，身心悔改，加紧准备，恳求圣灵完于浇灌啊！我们也要在研究圣经，在自身的身上同归于一。我们接受完于圣灵浇灌，绝对不能各分派别、各讲各的。如果我们所传的正道有错的道理混在里面，圣灵完于不可能浇灌我们啊！我们必须要在圣经正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我们要更加全然神圣，要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各方面做好准备，圣灵完于就要浇灌。圣灵完于浇灌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要重用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信徒啊，我们现在信徒将来说不定就主呼召我们做传道人了啊。约珥书的预言两章最后一段是这么说的，在以后幕后的日子，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下面又说，我的灵也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这句话是很奇妙的，说明前面所说的，你们的儿女说预言，老年人说异梦，少年人见异象，他们不是传道人，他们是信徒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那就变成先知了。老年人也要说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见异象不是也是先知吗？为什么见异象？第一个异象17岁见第一个异象，那个时候也可以说少年人啊。这些都是信徒啊，将来主要兴起，从信徒当中，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义工、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假如不断的做好准备，不久完于圣灵陪葬之后，主要呼召我们啊，做他的仆人，做他的侍女啊，甚至做先知。同时，主说，我的灵也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主的仆人侍女也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啊，被上帝所重用。只有当完于圣灵陪葬，空前福星来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很在很短的时间，把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信息迅速传遍天下，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大功，这是幕后一切考验，欢喜快乐的迎接主的再来。让我们都不断地为完于福星而准备，为迎接主来而预备。求上帝赐福给每一位同工同道和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仁慈的圣灵宝贵是三一的真实上帝，我们真是要永远永远感谢赞美你。这是由于三一真神无限的大爱、无限牺牲，为我们带来这无限浩大的救恩。大愿主的救恩深深的感动我们每一位传道同工、每一位弟兄姐妹心灵，让我们都能够在主爱的感动之下，不断的奋发热心，深切悔改，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求告圣主的宝血功劳、主的恩主、主的圣道，不断的使我们能够信而悔改、离罪成圣、生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我们也要在主爱建立之下，将我们全身献上，为主而活、为主而用，要把天父上帝大爱、主耶稣救恩能够迅速的大有能力的传扬，使更多人信而悔改，得蒙拯救。我们更恳求圣灵万语早日回响，万语复兴早日来到，帮助我们速速完成最后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大功。这是幕后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的迎接主的再来。恳求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全家，让我们全家的人都能够发热心，都能回改信主，得蒙主恩拯救。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